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章圣经从文字或者真理的意义上来说呢，并不难明白，但是从教会的服事与牧养来说，却有很多令人惊讶的地方。怎么讲？这章圣经主要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向哥林多教会劝捐。单单这个目标就令我们惊奇，尤其在中国人的教会里有一个思想，越是认识神，越是属灵的教会，就越不提这类的事情，更不要说发起什么运动，尤其这个运动又是与钱有关系的。急或要提呢，你也是在教会情况好的时候提，不是在教会有许多问题的时候来推动这一类的工作。第八章第九章，保罗不但推动还大力推动，在哥林多后书至少就占了两章的篇幅。那这两章圣经如果是摆到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啊，对那些教会来讲可能还说得过去，因为教会内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对保罗也蛮支持蛮顺服的，你在推动个运动呢，不会把教会扯裂。哥林多前后书正讲到教会里面分门别党，有些人是公开了说他是不属于保罗的，保罗偏偏挑这个节骨眼儿来推动一个奉献金钱的运动，实在让我们有一点想不透。这个不明白，这个想不透，这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首先就应当在我们心中亮起红灯，因为作为服侍主的人来讲，很可能我们在教会什么时候应当做什么事情，以及这些事情的意义上，与保罗的心情有差别。那个差别应当勾起我们的好奇心，要去进一步的明白，并且借着那个对于保罗的明白来校正我们自己服侍的心态。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两章圣经里面，第八章第九章恐怕暗藏了一些对今天服侍教会的人很有启发性的东西。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件事情在教会圣徒中发起募捐的运动不是一件个别的事情，某一个教会孤立的事情，而是保罗在他所建立外邦教会中普遍发起的一个运动。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所谓马其顿众教会，今天我们至少晓得包括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告诉你们是告诉谁啊？我们今天一想到哥林多书，就认为它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其实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都不只是写给哥林多那个城的教会而已。前书除了哥林多神的教会之外，还有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后书明明的讲，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那雅该亚那一带，我们今天知道的至少又有哥林多教会、雅典，还有坚格里教会。雅该亚是讲到今天的希腊半岛，马其顿呢是希腊半岛以上的那块地。这整个区域的教会都在保罗这个乐捐的运动里面。还不要忘记漏掉了罗马的教会，因为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这样讲的：我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 这段话就把保罗为什么要在外邦教会中发起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募捐运动讲得相当清楚。从真理上来讲，他把这个运动啊称作外邦人对犹太信徒所欠的债，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这是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若不是神设立保罗把那一番道理给我们讲清楚啊，我们还真是捉摸不到。还记得吗？神使以色列人中有一部分成了顽梗不化的，成了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被弃绝在救恩之门以外。这样一来，那本来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的名额啊就空了出来。所以叫做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或者说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好让我们这种野橄榄呢、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这个叫做我们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以弗所书里面也清清楚楚地讲，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既然我们今天在以色列人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为什么挑这个时候供给他们呢？因为在使徒行传这个阶段，凡是信主的以色列人就遭到其余犹太人的逼迫，那保罗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借着外邦教会的乐意奉献来供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那如果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蒙耶路撒冷的圣徒所悦纳，这些圣徒当然连带着也就更容易接纳外邦的教会。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啊，犹太人对于外邦人信主这件事还是相当不习惯，连彼得这样的大使徒还需要用好几次的异象，一些特别的经历来打开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知道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成了同盟应许的，两下借着基督，借着十字架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难接受的。使徒行传里面雅各众长老还有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会，他们提到外邦教会的语气就可以明白，感谢主固然是感谢主啊，可是他们对外邦教会的要求与期望根本就是不高的。谁像保罗这样满腔热血，要让外邦人成圣，要让外邦人明白基督的真道，神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真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耶路撒冷这些有名望的人哪想这么多啊？写封信告诉他们，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其余的事儿啊，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跟着学就可以啦。这些事儿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你看看，那保罗对外邦教会的期望可不是这样子啊，他不但称外邦人是在基督里面蒙召做圣徒的，外邦教会也是渐渐联络的合适，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灵宫。他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外邦教会与犹太人的教会切切实实的两下归为一体，造成一个新人，共同成为基督的心腹。因为这件事情啊是神的心意，可是外邦人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欢喜，犹太人兴趣不大，所以保罗才会发动这样一个为耶路撒冷穷人捐献的运动，来成就这个神的旨意。等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就更清楚了，他是这么说的，十二节，这个捐献的运动就是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这是外邦教会补耶路撒冷穷人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上帝。这个许多人指着谁呢？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哎，这是一个凭据，外邦人真的得救，外邦人会关心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这件事情成了耶路撒冷犹太信徒的凭据，那他们也就会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了。所以这个为圣徒捐钱的事啊，绝对不只是做一件普通的善事。保罗觉得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他自己跟耶路撒冷的这些大使徒有名望的人打过交道，他心里知道得很清楚，这些人对于外邦的工作那个负担和热忱绝对无法与保罗相比，那你去跟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拿出凭据来。而这个凭据是什么呢？不单从真理上外邦人欠犹太教会的，从实际上呢，他们更需要彼此接纳。好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足以让我们服侍主的人好好思想。今天服侍教会的人往往眼睛就看着自己那一个教会，好像传道人心里所想的就是把这个教会啊做起来，让他兴旺起来。尤其是今天一些自以为比较走生命道路啊属灵的教会，那是不屑于与教堂公会这些宗派里面的教会来往的，我们认为那种事情做下去没有价值。其实保罗若是活在今天呢，他很可能跟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所服侍所有的外邦教会彼此中间都有来往，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是借着这一个运动就能够让各教会的工人彼此流通。所以你看在这章里面他提到提多要去，然后紧接着提了两位弟兄，又都没有说他们的名字，只说头一个弟兄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第二个弟兄呢，这人的热心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而且他是一个深信你们的工人，就是对你们有负担，认为你们真的是神的工作的一位弟兄，因此就与提多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那他又称赞这两位弟兄是众教会的侍者，是基督的荣耀。这个侍者不是指着使徒而言啊，使徒这个名分是不随便加在别人身上的，侍者你可以把它想成人民代表都行，他们是基督的荣耀。借着工人的流通，他就说了，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你看见了没有，当时教会与教会之间的沟通是靠着保罗以及保罗的同工来做成的，他们中间有很强的横向的关系，可是却没有从属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母会子会啊分堂啊这一类的规矩，所有的教会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是受同一批工人以保罗为中心来服侍他们。这些工人在众教会之中走来走去，这就让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不单是肢体之间，而且是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是教会之间的彼此鼓励。像他很明白的讲八章八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这个所说的别人和你们呢，实际上可以直直的翻成教会，乃是试着别的教会的热心来试验你们雅盖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爱心呢，有没有一个实际。最近几年美国的银行界闹了很大的风波，几乎要把全世界的经济都拖下水去，美国政府就设计了一些办法，这个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不懂，但是被称为各银行的压力试验，看看他们能够承受多少，用这个来鉴别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否有问题，他们的运作是否健康。保罗这个捐款的运动照这样看也有类似的功用，也就是说一个服侍教会的人要非常非常关心教会健康的情况，要对这个健康的情况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评估。当时他用的办法是借着捐钱给耶路撒冷犹太人中的穷人，就给众教会有一个彼此观摩彼此交流的机会。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做工的人好好反省的一件事，教会要是闭关自守到最后 服侍教会的人，无论他是传道是长老，往往会觉得用尽了力气呢，弟兄姐妹还是烧不起来。其实保罗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办法，就是与其他教会有横向的观摩跟交流，就很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一种自发性的觉悟。那你说两个教会要在一起办活动，这很难呐，交通距离时间大家都这么忙，非常不容易。而且你说办什么活动好呢？现在一般办就是联谊性的活动，出去春游啊，烤肉啊，弄得有点劳民伤财，往往不痛不痒，也没看见什么学到什么。哎，还有一个办法，其实保罗这个做法他也并不真的是把两个教会的会众连在一起，他是借着工人的流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或者作为教会的侍者，教会的代表，多出去走动走动，一方面能够观摩别人，一方面也给当地的教会，我们就说一些面子上的压力好了。这的确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显明了的又行之有效的办法。你看今天交通发达了，亚洲各国的政府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会让他们各阶层的公务人员呢组团出国去所谓的考察。你说这考察到底能够看见什么东西？考察不过就是旅游旅游罢了。哎，不见得，无论他是来干什么，他在美国下了飞机，看见他们的高速公路系统，看见他们街道的干净整齐，看见他们老百姓守法，这就行了，回去不可能不对他当地的服侍有所冲击。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做长老的，甚至传道的人，要是常年就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其实一点都不健康。你送他去参加一些培训啊，开一些大会啊，也是不实际的。不如让这些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员呢，彼此流通，彼此来往，把他们所见的，看看对方的优点缺点，回来与弟兄姐妹沟通鼓励。那比传道的人一个人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去喊呐，可能要有效得多。当然如果众教会都是没什么动静，死气沉沉，那也就没什么好观摩好走动的了。这是一个保罗推动教会，把教会从各样问题里面拉起来的办法。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才明白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开头所说，他会挑一个这样的时候，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纷争，哎，他照样推动他的募捐活动。你甚至可以说，不是因为教会情况好才需要这样做，教会越是情况不好啊，哎，还越需要这样的彼此交流，这样的运动。因为借着这个运动，不单是捐钱，不单是做好事儿，改善外邦教会在犹太信徒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教会与教会之间能够彼此观摩，彼此学习，连带的也就让我们看出保罗对于任何一个教会，只要是称在主名下的教会，他都有一个不断向前的期望。你先看八章开头，讲到马其顿众教会，他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我们对一个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教会存什么样的期望呢？哦，替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虽然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保罗根本就没有把眼光留在这个患难与试炼上，好像这是命定的，这是当然的。他进一步说，他们仍有所谓满足的快乐。站得住还不算哦，他要求教会有满足的快乐。这个快乐不只是自己心里面的快乐，也不只是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快乐，在主里的快乐，还要加上一项，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神可以给你恩，但是你要把这个恩显出来，是要求行动的。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叫做恩，等马其顿教会把这个恩在患难试炼当中，在极穷之中流通出去，那个恩就成了厚恩了。连保罗都要为他们作证，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来捐助。不单来捐助，还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呢？是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 有份。也就是说，从保罗这些做工的人来讲，他都不愿意要求他们了，因为他们在这样大的患难与试炼之中，又是极穷的一批人，可能比他们要捐的那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要穷，保罗才会用这个极穷之间。你知道保罗可是能吃苦的，他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甘心让自己的贫穷成为别人的富足，但是他来用极穷两个字形容马其顿教会，你就知道马其顿这个教会恐怕真穷，连使徒都不忍心要你们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来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共济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看看和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差距，今天我们要是讲一点金钱上的奉献，一点牺牲，那我们这些安居乐业的老百姓啊，都说哎呀，现在经济萧条啊，景况不好啊，哎，我们是学生啊，还没拿到身份啊，刚刚找到工作啊，还没买房呢，还没生子的，哪有来的钱去奉献呢？他借着要哥林多教会参与这个工作，就把马其顿的见证明明白白的放在哥林多雅盖亚众教会的面前。不但如此，他还加上一句，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句话很多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都会去引用它。如果从第一节连过来看，你就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情况，保罗对教会的评分标准，他对教会的期望，以及他认为教会应该有的进度是什么。有一件到了底的事儿，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些信徒啊，懂不懂得什么叫把自己献给主。请问把自己献给主干什么？在欧美有这样的习惯，孩子生下来拿到教会去叫做献婴典礼，你问这些家长你献给主干什么，他不知道啊。献给主所以这个孩子可以多得福气。要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所谓献给神就是把他杀了的意思，献给神自己再拿回来，这个叫做蒙骗神，对不对？先将自己献给主，是一个信徒，是一个教会，在往前面走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你得知道自己是一个奉献的人，是死在祭坛上的人，是属于神的人。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这个和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面所讲的绝对吻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照着这个旨意把自己献进去。这里再给我们看见那个老题目，就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在我的生活中我怎么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反过来的，是从永远到永远在做事的神，神他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在教会中，在你我的身上是有标杆，是很清楚的。你看清楚了这个旨意，把自己奉献进那个旨意去，这个叫做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叫做找到我生命中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保罗不单讲到这里，还加了一句很费解的话，就是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照我们所想望的，这个我们是谁呀？其实也就是哥林多前后书讲了这么久一直在说的，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我们是神所设立的使徒，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我们负责把救恩讲清楚，我们负责在教会中做安排。没有一件事情叫做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却不归附使徒的教训，没有的。奉献是你跟神的事情，可是神在奉献的事情上，当然这个奉献不只是金钱的奉献，就是你这个人的奉献，在奉献的细则上却是借着使徒的教训与榜样立了规矩的。你先把自己献给主，献给主下一步必须要归附了使徒们，这个归附绝对是在保罗的想望之中，要不然他就不写这么多的书信了。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很好的尺度，拿来给服侍主的人看一看怎么样替教会替弟兄姐妹们定进度，它的步骤是什么。有了这样一个榜样性的教会，就是马其顿众教会，这个榜样就可以鼓励其他的教会。他在鼓励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怎么讲呢？第六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 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点事情的顺序，这个事情的顺序和前面马其顿众教会的顺序不一样。哥林多雅盖亚教会参与这个奉献给耶路撒冷穷人的募款运动，是从工人发起的，是工人在教会中开办了一个所谓慈惠的事。这个开办与前面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显然是两回事。但是你既然开办了就怎么样啊，就当办成了，不要虎头蛇尾，不要不了了之。保罗并没有因为开办了效果不好就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就说我们把这事情停下来没有关系。保罗是这么看的，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这是他好久没有对哥林多教会说的称赞话，是不是？教会有什么？有信心，有口才，有知识，也有热心，带着我们也有爱心。当然这个所谓带我们的爱心和刚才他说到马其顿众教会归附了我们好像比起来有一点差距。往后我们就看见的确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些不服保罗的人，但虽然如此，他仍然把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带我们的爱心并列，并且说都格外显出满足来。这个满足是称赞教会的话，有了这个称赞，他就下了一个推论，说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有意思吧？如果一个教会各方面都好，也中规中矩，那还有一个标准，保罗一定看什么？词汇的事是不是也显出同样的满足来？诗篇二十三篇说，他使我的福杯满意。你成为一个满意的杯，那个满意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给谁的？给别人的。而且严格的说，所有装在杯子里的都不是为了杯子他自己，都是给别人的，更何况装到装不下要满出来，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既然神对你们这么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推论，就是你们在这词汇的事上也不能落在其他事情的后面呢。所以你想想看啊，要是真的保罗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这个教会是挺累的，因为他不愿意停下来，对不对？但是难道保罗不应该仍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尽他使徒的职分吗？当然应该是。有经验的传道人都会告诉你，教会有一大堆剩余的钱摆那儿不动啊，绝对不是教会的福气。结余十块钱没有人管，结余十万块钱大家都看着他，有提议的就有反对的。教会的纷争往往从教会的结余里面出来，教会在穷的时候像马其顿众教会这样反而相安无事。这两个不一样的情况摆在八章九节这句出名的圣经底下看就格外有意思。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马其顿教会呢，已经在贫穷里面，却照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富足。那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富足的教会，怎么可以落在人后呢？所以他说没有这样的道理，你如果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带我们的爱心上有格外的满足，却不在词汇的事上也显出格外的满足来。因为那就不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行了。你是贫穷的吗？你的贫穷是为了叫别人得富足。你是富足的吗？主给我们的榜样是把自己的富足放下来，甚至变成贫穷的地步，使得别人因你们成为富足。这个原则保罗还有一个角度是我们很少听见人家说的，就是八章十三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起脚，共产主义是起头，这里也不是起头也不是起脚，而是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有一个流通，就像水一边高一边低，它应该有一个很自然的流通，这个流通 会带来一定的结果，就是均平。将来如果再发生状况，本来高的那边低了，那后来低的这边呢，既然现在比你高，又会回流出去，这个叫做均平。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这个均平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教会与教会之间的流通，不单是财务上的均平，词汇的事上的均平，而是口才知识热心带我们的爱心上也都能够这样流通，都能够这样均平。他把当初神在旷野赐玛拿给以色列人的景况拿出来用在今天的教会里，而且用得堂堂皇皇。他认为在教会与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个情况，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当初我们读旧约圣经只知道那是一个神迹，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明白，保罗这么一点我们才晓得，这个就是不单弟兄与弟兄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都应当有一个不断的彼此相爱的流通。那个流通的结果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因为神本来是足量的量给他的众儿女。会产生有的多有的少的景况呢，实际上是神给我们制造机会富余的去补那不足的，借着这个均平就能够把神的恩变成厚恩，把财物的流通变成爱心、信心、口才、知识、热心的流通。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不难办的。保罗提出了一个原则，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请问这里所有的所无的是什么？是财物吗？还是不只是财物？马其顿教会所有的是什么？其实他最没有的就是财物，可是他有什么？他有见识，有胆量，有满足的快乐，有乐捐的厚恩。照着这个有的，他尤其有那个愿做的心。你蒙不蒙悦纳是照着这个心来决定，不是照着你有没有钱来决定。你有这个心，就不单会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你不可能不蒙悦纳。你所捐出去的也真真正正能够使弟兄姐妹，使教会之间有一个美满的均平。你没有这个心勉强自己去做啊，可以说你还没开始奉献已经完全失掉了这个奉献的意义，因为你对别的肢体别的教会压根没兴趣嘛。你是一个闭门造车自求多福的教会，是一个但求自己温饱的基督徒，那绝对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使徒所想望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是第八章第21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留心，第二个是行光明的事。或者反过来翻译，你可以说保罗讲我们行光明的事也要留心去行，不但在主面前这样留心，在人面前也要这样留心去行。去行和留心去行不一样的，所谓去行就是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照着我的负担我的乐意我去捐我去做，我感谢赞美主，我也得主的称赞。可是碰到教会性的事物，单单这样还是不够的，你还得在什么事情上留心呢？在人面前也要留心，尽管这是一件光明的事，照说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你要是不留心就麻烦了。什么是留心，什么是不留心？保罗在这里给教会一个机会教育，他这次打发工人去啊，不单是处理教会问题，也是为了这个奉献金钱的事情，要把他们的金钱从教会拿走送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那这事情他是任其自然发展，还是他需要留心呢？不留心又会怎么样呢？保罗说除了提多之外，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去，这个人是 得众教会称赞，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的一个人，可信任的一个人，他加上提多，加上我们，能够把这个捐的款呢、送到了目的地。为什么要这样留心？因为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这不是保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说教会里谁在挑他不是啊？他并没有说有人在挑他不是，但是因为捐的银子多，撒旦就会煽风点火，你从来想不到的人会站起来与你唱反调，挑你的不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把弟兄姐妹放在这样的试探里，我们也没有功夫来处理这样的事儿。你要他不发生怎么办？其实在于这个做仆人的、做工头的有没有一个留心行光明事的智慧。不要以为光明事就不用留心，你不留心就是给仇敌制造机会。所以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这张圣经从字面上看好像很简单，仔细探究下去啊，那不单是我们这次所讲的，里边还暗藏了许许多多对做工的人、对服侍教会的人来讲很宝贵的服侍的要诀。